这个真正的生命是跟神相连的生命，是信靠信仰有信仰的生命，是把主放在第一位的生命，是我们这个已经得救的人还要继续不断追求的生命。那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体会到神的美好，让我们常常能够体会到没有神的痛苦和不好。虽然最终之乐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对付，我们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逐渐逐渐的摆脱这些私欲，我们能够逐渐逐渐的在神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公义、慈爱、怜悯等等下，我们也能够多结果子。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不快乐的，基督生活是喜乐的，基督生活也不是修道院的生活，我们是在世界上过日子，但基督徒生活的确是尊主为大的，以主为乐的。你如果觉得抽象，那就求主帮助我们更了解上帝十字架上的爱，使我们知道这不抽象。那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到说一个真正的生命是怎么样。路加福音16章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好，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这件事情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吗？还是真实发生的？我们不知道。路加福音就是16章19到31节有一点突然的说有一个财主，他没有说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也没有说耶稣就告诉他们，没有，就是看起来不像耶稣讲的一个故事，但是又有点像耶稣讲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到底是故事还是真人真事我们不知道，但是路加就把它摆进去了，总是都是神的话，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下。简单一点讲，一个财主，一个穷人，财主活得过的日子很奢华，穷人过的日子很可怜，然后死了以后，一个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人在阴间里。千万不要搞错了，不要有一种想法，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或者在乐园，或者在天堂，或者是我们每个人，人能够上天堂，人能够到平安美好的地方，人在死了以后去一个美好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今生很穷。拉撒路不是因为他很穷，所以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相对的，财主下地狱不是因为他有钱，不是因为财主很有钱，甚至不是因为财主天天奢华宴乐，穿细麻布衣服和紫袍，所以他下地狱。不是的。我凭什么这样讲呢？我再一次凭所罗门的生活、大卫的生活、亚伯拉罕的生活、摩西的生活、圣经里面新约旧约巴拿巴的生活，新约旧约里面相当多富有的人，特别是所罗门， 又有钱又有知识，世界上的事情都有，而圣经讲神很喜悦他，他的生活也是天天奢华宴乐。我相信约瑟在做宰相的时候恐怕也是吃喝的排场很大，但以理在做宰相的时候他的排场也很大。我们刚刚讲过，你在一个位置上可能需要那种排场来配合你的位置，一个总统出来就要像一个总统的样子，不能太随便，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要有那样的装饰。财主穿紫色袍，财主天天奢华宴乐，这不是他下地狱的原因。拉撒路穷，这不是他上天堂的原因。那么我们能不能看那拉撒路为什么上天堂啊？顺便讲一下，天堂乐园亚伯拉罕的怀中我认为是一样的东西。有些人把天堂和乐园分开，把地狱和阴间分开，我觉得我们不必有那么复杂的一个分析。我们就说这个世界上根据圣经讲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绵羊，一种是公羊山羊，一种是麦子，一种是败子。只有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只有上天堂下地狱的人。所以阴间地狱这个火湖，这些都是指一个东西。乐园天堂亚伯拉罕怀中也是指一个东西。拉撒路为什么能够去？不是因为他穷，圣经没有这样讲，也不是因为他地上受苦了所以将来给他很大的报酬，这违反整个基督教所讲的。虽然亚伯拉罕讲的一句话几乎是这样讲，当财主在阴间里受苦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说当年你享过福，当年拉撒路受过苦，但他没有说所以现在这样，没有。那拉撒路为什么能够上到天堂去？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说，圣经也没有讲因为拉撒路信耶稣，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就说他被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我觉得路加这样记载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神学，你为什么被上帝拣选成为他的儿女？没有理由，不是因为你好。你说因为你信可以，圣经这样讲，但是你为什么会信？因为神拣选你。神为什么拣选你？我们还是不知道。拉撒路能够上天堂告诉我们一个一贯的真理，就是人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拉撒路什么都没有，他不是因为有任何东西，包括他有贫穷所以上天堂。圣经从来没有讲穷人就一定上天堂。拉撒路能够上天堂，理由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处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而是我们被上帝白白的拣选，无缘无故的拣选，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爱我，就让我成为他的儿女。我成为他的儿女有各样的福气，感谢主，但是荣耀要归给上帝，我们没有什么优点。可是这个故事主角还不是拉撒路，拉撒路没有讲话，这个故事主角应该是财主，所以我们要多看看那个财主。拉撒路好可怜，浑身生疮放在财主门口，然后他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而且埋葬了，看起来拉撒路连埋葬都没有，拉撒路死了大概就被狗吃了，财主还有埋葬，拉撒路什么都没有。我们再次说那个答案，就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东西，就是神的怜悯。那财主为什么下地狱？ 也不是因为他天天奢华宴乐吃喝豪华，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他生活得非常舒服快乐。我们一定要记得他为什么下地狱，我们等一下一定要看清楚。那么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他就喊了：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我们也确定一件事，地狱是一个痛苦的地方，这纯粹也是一个形容。地狱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是一个形容，就是形容很痛苦。你不必想一定是上刀山下油锅，反正就是一个很痛苦的地方。而在极痛苦的地方，即使是地狱，上帝的良善不会完全消失，在地狱里也不会完全消失。在地狱里面，你看到这个财主，他还有上帝给他的一点恩典。什么恩典？他有传福音的心智，哎，虽然太晚了，我们不能说传福音的心智，他有一种同情心，甚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同情心，他的心是什么？这是所有在地狱里面的人都一定有的一个上帝还赋予他的一个好处，他不要别人来到地狱。林道央院长，我的老师，讲过一件事情。他们教会里有个年轻人非常好，非常追求，来了一个年轻人，那么也上慕道班的课，也来听道，但他就不受洗。那么后来就是要劳动到院长跟他讲，你为什么不受洗成为基督徒？他说因为他妈妈是一个佛教徒，死了，那么不可能再悔改了，照基督徒讲法，他妈妈是在地狱里。他说我妈妈很可怜，在地狱里，我将来要去地狱陪她。哦，孝顺哦，孝顺，你这要怎么说服他呢？林院长就用这段经文，他说你妈妈不要你去。在地狱里面的人，起码财主表现出来，他知道这个地方很痛苦，不要别人来，虽然太晚了，但是这还是一个善良。你妈妈不要你去，所有地狱里的人有一切的邪恶，但是有个善良，因为神造人，他的工作不能够被完全的消灭掉的。你妈妈还有所有的人不需要你去，感谢主，那个年轻人后来就受洗了。不过这是插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财主，他现在有很大的需要，请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讲。亚伯拉罕对财主说：儿啊，路加福音浪子的比喻，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啊。在浪子的比喻里，父亲没有对小儿子说过儿啊，对大儿子说过。在这里，亚伯拉罕没有对拉撒路说儿啊，对财主说儿啊。我想这些都是唤醒我们一件事情，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趁着现在还在喊你儿啊的时候，你赶快寻求神。当然财主是太晚了，那亚伯拉罕讲这个话，儿啊，在提醒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儿啊，你要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我说过没有说所以，不是因为你生前享福所以你现在受苦，也不是因为拉撒路生前受苦所以现在得安慰，不是。那是什么？亚伯拉罕没有讲，我们要去想那是什么。你享过福， 这个福没有让你到天堂，反而好像让你到地狱了。拉撒路受过苦，他现在得安慰，那他为什么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拉撒路我们不能说，因为圣经没有讲，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推论，拉撒路能够上天堂一样，应该是他在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他是一个依靠主的人。但是经文没有讲，我们就不敢讲，我们这样推。但我们可以推一个相反的，财主为什么下地狱？是他没有依靠主。或者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叫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需要被提醒的，财主天天时时刻刻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充分的机会听到上帝的信息，但他忽略了。或者讲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台湾的人的情形，我们不反对基督教，我们台湾宗教很自由的，我们很开放的，但是我们对神不渴慕，我们觉得这个不重要，这个神对我们没有什么重要，甚至对很多基督徒也是不重要不可慕。而圣经里面，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对神的不可慕，他的福音不可慕，对他律法不可慕，对他作为不可慕，其实是不爱你自己。得到神，能够得到自己真正的生命，自己真正的生命不是自创的，也不是父母给的，是神给你的。财主跟前面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很富裕，很会想，那个无知的财主很会考虑，计划非常周详，越周详他的下地狱就越无可推诿了。你这么周详，怎么最重要的事你没有注意到呢？你怎么没有想到你要在神面前富足呢？你说哎呦，神也是身外之物啊，好吗？我们退一万步，神不是身外之物，我们退一万步，神是身外之物。你自己的生命不是身外之物吧？你将来上天堂或下地狱，永恒的事，你现在活得幸福快乐不幸福快乐，现在的事你都没有看，你没有看到最重要的在神吗？就好像我们现在也会忽略了，各位，我们现在即使是肉体的生命，当然最重要都是神了，我们就先把神放在一边，其次最重要是什么？我们倒很难想到吧，健康、财富、保险、儿女孝顺、空气啊，没有空气我们马上死，可是我们不会去想它，我们对神不会去想，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必须在神里面，在听从信靠认识神里面才有丰富，我们不太会去想，不太会去想。所以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财主在他的奢华宴乐吃喝中，他不在乎神的话，他没有反对，他没有抵挡，但他不在乎，这叫藐视上帝，这叫轻看上帝，这叫淡看上帝。这是我们同胞的特点，不反对基督教，叫他来教会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知道什么时候会比较有点兴趣？我这几年参加同学会，我已经70岁了，参加同学会，这些同学会的里面，哎，奇怪了，小学同学会50年前、60年前，跟他们讲耶稣，小学、中学同学会跟他们讲耶稣，从来没有人有兴趣过，都不没有兴趣，从来没有出现过。可是，在60、70岁的同学会里面，哎，谈到耶稣，他们有点兴趣，比以前兴趣大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钱了，现在有闲了，现在有时间了，最重要的。现在老了，离死比较近了，会害怕了。当然了，你要到死前感觉到 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最好信个耶稣，安安点心，还是好的。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持定真正的生命，如果那是真正的生命，就不要到快要死的时候才持定，太晚了嘛。信耶稣越早越好，信耶稣得永生，并不是信耶稣死了才得永生，信耶稣的一信，我们就有一个新生命，那个时候这个新生命就需要在主里不断的成长，需要持定，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财主吃喝快乐，这很好，但是不纪念你的主，这就不好。你在创世纪里六章七章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挪亚的时代，人的罪恶非常多，多到一个地步，神要消灭那个时代，多到一个地步，耶和华后悔造人了，要消灭人。那么挪亚时代的罪恶是什么？你看创世纪六章，你看不出什么罪恶，恶贯满盈，你看不出什么。挪亚的时代，耶稣说只有一件事，创世纪也只讲一件事，就是吃喝下去。挪亚时代的特点就是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生出很多的伟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且不去说它，最少表示挪亚时代的特点就是有伟人，有婚姻，这有什么不好？有伟人，有伟大的文明，有伟大，有非常好的婚姻，这有什么不好？没有不好，只有一个不好，挪亚的世代没有人注意上帝，除了挪亚一家，忽略、藐视、轻看上帝。大卫犯罪，犯淫乱的罪，犯说谎欺骗的罪，犯谋杀的罪，先知拿单后来去责备他，神叫拿单去责备他。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大卫发脾气了，说这个人该死，拿单就接着说你就是那个人，然后拿单责备他，拿单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任何人会犯任何的罪，都是从轻看上帝开始。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拜阿妈祖而已，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拜别的东西而已，而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这位神。我都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我也是，我们很难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神。我们想吃，我们爱食物，我们爱什么东西，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肉体会有这个需要，我们灵里的渴慕就缺乏了。那再一次，这也是一个操练，也是一个恩典，神给我们恩典，愿神把这恩典丰丰富富给我们每个人，就是对他的渴慕，对他那种需求的渴慕。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健康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这我们懂。学问啊，知识啊，赞美啊，名声啊，我切慕你，这我们都懂。神啊，我心切慕你，这真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但这也需要操练。爱神、认识神、渴慕这美好，需要操练，需要神让我们尝到天恩的滋味，继续去追求。但是也要让我们在生活中，在没有什么甜头的时候，我们仍然追求它。用一个例子来说，各位可能可以懂，就是婚姻。年轻的时候讲到婚姻，讲到爱情，就是这些维也纳行啊，听音乐会啊，在河边和自己的太太或者配偶或者男朋友女朋友散步啊，一起在餐厅喝咖啡啊，很罗曼蒂克，很浪漫，很悠闲，这没有不好。但是你不能天天指望在维也纳，你不能天天指望一起听莫扎特，你需要在 没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激情，没有什么兴奋，没有什么快乐的生活中的可能 99% 的时间，洗衣服、洗菜、扫地、上班、下班，需要在这些平淡的生活中忠实、忠心，这是我们可能年轻人最缺少的。我们现在的文化就是一直要有刺激，我们要刺激。对不起，我们今天是培灵会，教会开着培灵会，我已经很高兴了，有人追求，愿意追求。不过比培灵会更重要的是非培灵会，比培灵会更重要的是我们平常普通的主日崇拜，比主日崇拜更重要的是你每天的与主同在，每天的亲近主。不要想到有一个大讲员，有一个大的圣灵倾倒的一个聚会，我们非常兴奋。通常这种聚会是制造出来的，就算是真的，各位，这也是圣灵的浇灌下来，也是几百年才有一次。我们不指望几百年才有一次大复兴，我们指望我们每天生活都要经验的平常的正常的成长。我们的生活，基督生命像羊，像一棵树，像无花果树，像葡萄树，像橄榄树。圣经用动物植物来形容我们基督的生命，我觉得有道理的。我们是一个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按着时候有吸收雨水、吸收养分、吸收阳光成长。我们不是那个约拿书里面神奇的那个植物、那个藤子，我们的生命不是西洋的那个童话故事杰克的魔豆，那豆子一丢下去一夜就生长起来了，通到天上去了。各位，如果你有过经验，在你的生活里，在一场布道会、培灵会、特会里面大得复兴，很好。但是我再一次劝你，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要追求平常生活中、平常教会服事中的中心。我再一次回到财主和拉撒路，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吃喝，我还是说不一定是他的罪恶，所罗门也是这样，但他没有纪念上帝。怎么知道他没有纪念上帝呢？我们先看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一个次要的重点，主要重点要你早日纪念主，次要的重点就是天堂、地狱、人间互相是不通的。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你们那边是不能的，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里有讲那边这边，其实是三边，阴间或者地狱不能到天堂，天堂地狱不能到人间，人间不能到天堂或地狱。死了以后你去的地方你不能再离开了。所以我们的同胞很害怕鬼节，很害怕，平常很害怕，人死变鬼了，好害怕。各位，人死不会变成鬼的，人永远是人，鬼永远是鬼，鬼是悖逆的天使，堕落的灵，不是人。你的父母死了，祖父母死了，他们灵魂不会回到人间的，因为圣经这样讲，人死了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不会回到人间的。你到了天堂或地狱，你的命运也不会再改变，不会从天堂到地狱，不会从地狱到天堂。强调这件事，这个第二重要的事要回到第一重要的。所以不要指望你在地狱里能够改变身份了， 你永远在那里痛苦，你不可能回到阳间，你也不可能回到天堂。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这天堂地狱一旦去了就不会再改变了，一个是永远的福乐，一个是永远的痛苦。那你要有永远的福乐，你要怎么做？你在地狱里做是太晚了，你在天堂做不需要，你在人间做，这是等一下我们才看到的。财主就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林院长的话一直在我耳中回响，你妈妈不愿意你来。任何一个佛教徒无神论在地狱里，不希望任何一个无神论佛教徒再来到地狱，这是上帝给罪人的良善。哎呦，我的弟兄，他们需要听到福音啊，他们需要听到见证啊，他们需要到教会里去啊，他们需要有人跟他们传福音做见证啊。亚伯拉罕说，要拉撒路去干嘛？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啊。这个财主就说了一句我们很多时候会阿们但是不正确的话，我主亚伯拉罕呐、啊，不是的。哎呀，亚伯拉罕，你都不知道福音为什么传不开，牧师，你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福音传不开，为什么你们天天叫人读经祷告没人会听？因为读经祷告很无聊啊，我们要吃喝，要快乐，要看电视，要上网，哪有时间，哪有兴趣去看去听这些东西啊，没有兴趣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各位，我很荣幸我在这里讲，大家都很专心，但如果大家不专心睡觉了，我后面突然出现一个绿色的影子，一看是你们已经过世的牧师，他在我的后面出现了。他现在还没出现，你们已经注意力很集中了。他如果出现了，如果拉撒路我们都知道他死了，被狗吃掉了，他有一天又回到了我的家，然后用他优雅的声音，你们这些在吃喝打麻将的人啊，他们一定会听。各位，他们会听吗？他们可能会听，会刺激一下，马上就过去了。人死了不能再回到人间，如果可能有一个例外的话，我说可能，因为我们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那个人，就是撒母耳和扫罗的事。扫罗曾经请一个交鬼的妇人把撒母耳的灵魂从地狱里叫出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撒母耳好像回去了，但是有人说那不是撒母耳，是不是撒母耳我们不去管，那的确是一个灵，那我们知道。撒母耳去跟扫罗讲了，扫罗没有悔改，就算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上帝的话，我们手里这本圣经，就是神给我们最高权威的话，你不要再指望别的东西了。你觉得有一些神迹奇事会让你的信心更坚定，那么我就说了，你看到神迹奇事信心坚定很好，感谢主。但两件事，第一个，看见神迹奇事信心不一定坚定，第二个更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看到神迹奇事，信心就能坚定，那更好。看到神迹奇事信心不一定坚定，甚至可能慢慢弱下去，就是在福音书里耶稣行神迹的结果，尤其是约翰福音。 耶稣每次行了神迹奇事以后，反对他的人就更多。因为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看到神迹奇事会让我们心更硬。譬如说耶稣医治好病人，耶稣说了你的罪赦了，这个耶稣在那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的病好了，很好，比那更重要的是你的罪赦，而我来能够做赦罪的工作。法利赛人听了就觉得他亵渎上帝。譬如说耶稣叫一个躺卧了38年的人好起来了，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他38年躺卧不能动，现在起来了，拿着褥子走。各位，你看到一个人在你家附近，不要说38年了，躺了38天不能动，有一天起来了，你看到你会说什么？哎呀，你怎么能走了？对不对？一定是问这个问题嘛？你怎么能走了？你怎么会走路了？你知道法利赛人问什么问题？他们看到一个38年不会走路的人会走路了，他们没有问你怎么会走路了，他们说你怎么可以走路啊？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不可以拿着褥子走路，蜢虫就滤出来，骆驼就吞进去。你看到一个神迹，你看到的应该是哇，有先知在我们中间了。法利赛人的心不对，对上帝的话不了解，他没有问哎呦稀奇啊，这个先知叫你走路了。他们说这个人不是先知，因为他违反了安息日。这显示他们不认识耶稣，也不认识神迹是做什么的，更不认识安息日是什么意思。总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让我们对圣经，让我们对平常的灵修，让我们对平常的主日崇拜忠心，如同我们在婚姻上忠心一样。不是因为我们的维也纳之行或者是什么很罗曼蒂克的晚上，而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照着主持定真正的生命。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这边，我看到教会在像星期六的上午还有这些人来听到，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教会很有盼望。我们继续努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灰心，我们继续的来侍奉他，持定永生。那么这一件事我说了，不知道是不是故事，不知道是真实的事还是故事，因为这是路加福音第16章的话。我觉得整个路加福音非常稀奇，非常奇特，那个写法，他写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不义的管家，那是从第1节一直到第15节，我们马上就要讲这个。然后有3节，就是16节到18节，他说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看起来有点像加入的。而后面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想他这样编排是有一个意思的，这两个一定有关系，两个一定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关系跟我们讲的连在一起，就是真正的生命，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也是一个美好的生命，也是神要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也是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已经有的，也是我们希望在今天这个培灵会里以及平常生活里面，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活得更好。我们不一定天天有神迹奇事，可能没有，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天天都在结圣灵的果子。哎，这些事 读经啊、祷告啊、侍奉啊，跟我没什么关系嘛。我以前教主日学，因为我的小孩在主日学里面，在小学，现在他长大了我就不要教了，或者他长大了我就去他的地方。教会的服事读圣经很遥远的、啊、亲近主很遥远，也没有感觉啊。那我就要说了，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一直都有稀奇的地方。我已经70岁了，信主也信了50-60年了，我觉得看圣经看着真是觉得叫我总是不断的，是同样一位主，一位耶稣，一位神，但是认识是越来越丰富。我最近就是对耶稣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我们想到耶稣，我们想到什么呢？我觉得通常我们会想到就是耶稣很温和善良，耶稣很宽大慈悲。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看耶稣跟看圣诞老公公和观世音啊或者妈祖差不多，很慈祥的一个人。我想耶稣当然有慈祥的一面，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耶稣在圣殿里把桌子都掀了，耶稣拿起鞭子来把牛羊赶出去，这很凶的举动哎。然后耶稣讲的话常常是叫人很受不了的，很重，他讲的比喻也是。你们觉得耶稣或者耶稣所讲的上帝很宽大吗？你记得那个分银子给仆人的比喻吗？那是耶稣在要死之前讲的重要的比喻的一个。主人把钱分给三个仆人，这有两个版本呢，但我们就用简单的，分给三个仆人，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然后他就走了，回来跟仆人算账。5000的赚了5000，主人很高兴；2000的赚了2000，主人也很高兴；1000的没有赚，原封不动还他。他说：“我还你，我没有去赚，因为我知道路加福音和马太写的不一样，不过意思一样，就是你是忍心的人，意思就是你是严厉的人。各位，你有一个印象，我们的主很严厉吗？他不是很宽大慈悲吗？不，他也非常的严厉，他的恩典丰富，他的要求也严格。你严厉到什么地步？你严厉到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你严到强人所难。耶稣很严格，强人所难吗？是的。也是耶稣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他行了一个神迹，是他所有神迹里唯一一个负面的。所谓负面的神迹，就是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正面的，叫死人复活，叫病得医治，饥饿的得饱足，风浪得平静，这都是正面的。有一个是负面的，叫一个无花果树从生到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这个神迹也显出耶稣不只是对人苛刻严厉，连树都是。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到无花果树底下要找吃的，找不到，没有果子。然后马可加了一句话，真是让我们希望不要加多好，那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你来找果子，是你自己错了嘛。但是耶稣太饿了，他才不管呢，他就说你给我死，那棵无花果树就死了。耶稣很严厉，而且不合理，他饿了，他不管你是不是时候，他都要有果子。各位，耶稣的严厉和宽大都是完全正确的。耶稣的严厉其实叫你做一件事，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不是收果子的时候要收果子。什么意思？ 按着我们的身体，按着环境，有些时候我们不应该有一些果子的。这个时候我很穷，我很穷的时候，我儿子突然出了一个车祸，非常需要钱。我是在一个公司管钱的，我很需要这笔钱来医治我的儿子。当我平常不穷，手头不拮据的时候，我应该结出廉洁的果子。现在我需要钱，这不是我结出廉洁果子的时候，因为我儿子需要嘛，我这时候没有办法，我非贪污不可。各位，不管是不是时候，是不是廉洁的时候，主到你的树下要你有廉洁的果子，你就要有。你妻子远离在国外读书，你一个人在家里，你像约瑟一样年富力强，没有父爱没有母爱，假定也结婚了，妻子也不在，你是一个单身的已婚的单身男人，等于是你有性欲，你有需要，这个时候不是你结出贞洁的果子的时候。按着肉体，按着时候，不是你结出贞洁果子的时候。但是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主什么时候来到你这棵树下，你什么时候就要结出他要的各样果子，包括贞洁的果子。你不可以说因为我有需要，我太太不在，我只好找别的女人，你不可以这样说。你不可以说我有需要，我要依我的儿子，所以我先拿一点 A 一点钱，你不可以。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要结果子。你说这真是苛刻不合理了，今天才想到这样。哦，还有嘞，那十个童女他们迎接新郎，其实都是新郎的错。哎，新郎迟到了，以至于宴会要到半夜三更才开始。我们小的时候去赴喜宴常常很辛苦，6:30开始，常常到7点钟，很晚。这个新郎迟到的更厉害，应该是6:30的晚饭，12:30才来。各位，我们今天这基督徒活得好辛苦啊，都是耶稣的错，他没有早点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像看到圣经里面那样子神机骑士差遣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没有，我们在那里等得好辛苦，等得都睡着了。是新郎晚到了，晚到了油当就用完了，没有预备油的人就去买油，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可能买得到，半夜三更那里又没有 7-11， 不知道怎么买。买到回来了敲门，主啊给我们开门。第二个大错误，主人居然说我不认识你，好狠哦。他应该认识啊，整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三个错误，第一个是主人的新郎的迟到，第二个是五个童女拒绝把油分给别人，没有爱心，第三个是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明明是认识，把他们关在门外。耶稣狠不狠？主人狠不狠？这比喻是要叫我们做什么的？跟那个分银给仆人的银子比喻一样，你要看重你的主。如果新郎是你的朋友，你要看重他，你要看重这件事。各位，举例子，我今天到你家去，我是一个普通人到你家去，我是一个要抄瓦斯表的人到你家去，就到你家了嘛，你说哦，你来抄瓦斯表啊，请，就在那个地方就完了。可是如果是一个准岳父要到准女婿的家里去， 准女婿如果看中这件事，就不会像接待一个抄瓦斯表的人一样了，他会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让准岳父看到，哦，这个准女婿还不错。如果你看中一件事，看中一个人，你就会花心思和力量在上面。如果你看中迎接新郎这件事，你就会做一切的预备，包括他可能迟到，何况那个时候风俗是会迟到的，你就要预备那五个玉座童女。圣经上借着他们的遭遇来提醒我们，就是你说你认识我，你没有看中我，没有看中。我们的主是配得一切颂赞荣耀的，我们要把他的话放在心里，我们要把他的话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是最有帮助的。完全看重我们的上帝，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信靠他，不是一个傻瓜。我们唯有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我们自己的生命才丰富，我们自己才能活得更好。那这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前面这个比喻了。这个比喻恐怕是圣经里面我觉得最难的比喻之一，不是它难懂，很好懂。那个比喻不像启示录有很多奥秘，没有奥秘，就是太好懂了，我们觉得难以执行。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这违反我们的信仰，违反道德的观念，这很奇怪的一个错误，但是我们要在下一堂来讲。我们休息五分钟。